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解放军官宣集体开除九名上将，打脸习近平啊。第二个是高市早苗不参拜啊。第三个是国民党选主席郑丽文行情高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共同社报道，靖国神社10月17号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秋季大祭，那么即将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的高市早苗放弃参拜靖国神社，而是改为这个供奉祭品。那么日本首相最后一次参加这个亲自参拜靖国神社是在2015年的安倍晋三啊，那么那之后呢，历任日本首相都是供奉祭品或是献上贡品，这个贡品费，而不是亲自去参拜啊。那么日本现任首相石破茂也是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这是去年十月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啊供奉祭品。那高市早苗在担任内阁成员的时候，每年春秋大祭和8月15号的终战日，他都会亲自去靖国神社参拜。但是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高市早苗刚刚当选自民党总裁，他和维新会已经基本上谈妥了共同执政的协议。那么在10月21号日本国会的首相指名投票当中，高市早苗应该就会当选首相。那么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高市早苗去参拜靖国神社，可能会影响他成为日本首相，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啊。第一个，维新会虽然他的政治立场偏右，但是他的内部有很多温和派，他们不愿意卷入这个历史争议的外交风波啊，这是第一。第二，参拜还会引发自民党内部中间派的不满，所以高市早苗是自民党的保守派。第三是参拜靖国神社也可能会引发这个外交风波啊，让外界怀疑他能不能稳妥的代表日本。所以高市早苗最终决定不去参拜，改为奉献祭品。另外，日经新闻报道，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士10月17号在他的家乡啊大分市的医院去世，享年101岁啊。那么村山富士所属的社会党表示，村山富士因为年老而去世啊，那么寿终正寝啊。村山富士1972年当选众议员，1994年6月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党组成执政联盟。那么当时是社会党的党首村山富士就任日本首相，一直到1996年的1月啊。那么村山富士因为处理阪神大地震不力辞职啊。那么大家经常提到村山富士，是他在1995年发表的在战后50周年纪念日的谈话，叫村山富士谈话啊。那么在这个谈话当中，村山富士代表日本政府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历史，并且向亚洲受害者表达歉意啊。那么村山谈话后来成为历任日本首相处理历史问题的重要参考，基本上是沿用他的表达。第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布消息啊，中联部部长刘海星10月16号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和朝鲜驻华大使李龙南。法广指出，这是刘海星9月底上任中联部长后的第一场和第二场外事活动，说明他已经正式接替，说明他已经接替刘建超，成为中联部的部长。那么原来中联部的部长刘建超是2022年6月上任，他曾经被视为中国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那么今年7月他率领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南非和阿尔及利亚。7月30号刘建超和阿尔及利亚国家这个总体战略研究所的所长 叫穆贾希德会面，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到八月初，《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刘建超结束访问回国之后，就被有关部门带走问话，一直没有公开露面。那么中联部的官网9月30号更新了现任部领导的栏目，那么中联部的部长的栏目就放上了这个刘海星，由刘建超变成刘海星，但是就没有官宣，基本上就这是他第一次出面，所以为什么要这么讲，原因就是没有正式官宣。那么刘海星现年62岁，他是职业外交官，他和刘建超是同事，他是1985年一直在外交部工作，曾经担任驻法大使，那欧洲司的司长、部长助理，他是接替刘建超出任部长助理。2017年开始，刘建超担任中央国安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直到9月底出任这个中联部长。那么刘海星10月20号在就是刘海星公开露面的时机是什么？四中全会。那么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要安排一些既定的事情，显示对外是正常的，因为中联部是国务院就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部门。第三，一平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选举将会在10月18号举行，总共有6名候选人参选，那么总共有33万1000名国民党党员有投票权，那么投票是当天下午4点结束，7点钟应该会有结果。 ET Today 在10月14号公布的国民党党员民调结果显示，前立法委员郑丽文的支持率有 49.1%， 遥遥领先。那么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支持率是 21.3%， 立委罗志强支持率是 21%， 另外3名候选人包括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前国大代表蔡志宏，还有前彰化县县长卓伯源，支持率都不到3%，对选举大影响不大。那么这一份民调是在10月9号到10月13号进行，访问了2282名国民党党员。这个民调结果反映了国民党主席选举是郑丽文、郝龙斌和罗志强的3人的竞选。那么郑丽文主张深蓝路线，他在两岸关系主要是延续这个连战的一个政策。连战的政策就是两岸关系要和解啊等等啊，这些基本上它是个深蓝的方向啊，这是一个。另外郝龙斌和罗志强就比较务实，都是强调明年的9合1选举啊，还有就是202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作为他们的目标，也提出来要和民众党合作，蓝白合作。两岸关系方面，郝龙斌提出的是台湾不独中国不武的主张，而且他是认同九二共识。就在选前一夜，10月17号晚上，郝龙斌和罗志强在台北联合举行集会，他们都主张国民党要团结，强调要以务实的态度推动蓝白合作。那么郑丽文当天是和马英九见面，那么这次会面被外界视为郑丽文争取党内路线认同，巩固他的深蓝支持者的一步骤啊。郑丽文的策略呢，就是强化深蓝啊。第四，德国之声报道，欧盟议会10月16号在布鲁塞尔接待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那么中欧议会、中国和欧盟议会之间的交往中断了7年。那么随着中国今年在4月份取消了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双方的议会交往重新启动。 那么2021年3月因为新疆人权问题，欧盟第一次对中国官员和实体采取了制裁措施。那么中国政府在同一天宣布制裁欧洲议会的议员，欧洲议会随后就宣布暂停和全国人大的官方对话。不过呢，中国今年4月已经单方面解除了制裁。那么中方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中方还是希望跟欧洲欧盟搞搞关系啊。那么欧洲议会10月16号发表声明说，中国关系是不是能稳定下来，还要看中国政府在乌克兰战争等重大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欧盟对中国的人权关切不会因为制裁的解除而减轻。这是第四第五。吉木新闻报道，10月14号开始，山东滨州职业学院有400多名学生食物中毒，他们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那么滨州联合工作组10月17号发通告说，在学生的粪便样本中检测出了诺如病毒阳性。那么截止目前累计有413人到医院看病就诊，其中17人需要住院治疗。诺如病毒是传染性非常高的肠道性病毒，主要是通过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滨州职业学院的学生怀疑这次腹泻可能跟宿舍的自来水有关系。那么学生们反映说，宿舍的下水道反味反臭，还有家长猜测可能是学校的化粪池爆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校园食品中毒事件频繁的发生啊。9月1号是沈阳师范大学2000多名师生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也是食物中毒。9月11号广东省汕尾市的普宁华美实验学校也发生食物中毒，94名学生去医院治疗。9月12号山东省的济宁市兖州区这个朝阳育才中学138名师生食物中毒。7月份甘肃天水市麦吉区赫什培新幼儿园有200多名幼儿血铅超标。这是第六。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华裔女子杨兰兰的案件10月17号在悉尼的唐宁中心地方法院第三次开庭交通事故啊。杨兰兰连续三次都没有出庭，都是由代理律师科恩代表出庭。那么最新的法庭文件显示，杨兰兰现在目前面临四项指控。第一，拒绝或未能配合酒精呼气测试。第二，危险驾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第三，未向警方提供驾驶人或车辆信息。第四，疏忽驾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这不两个嘛，一个是危险，一个是疏忽啊。那么约翰科恩在他的代表律师约翰科恩在庭审中说，目前仍然在就指控与检方进行认罪协商，并且请求再次延期以便继续研究案情。法官批准将案情延期到11月14号再次开庭。杨兰兰的保释继续有效，保释条件包括上缴护照、定期向警方报到、夜间不得外出以及不得驾驶车辆。那庭审的时候这个法庭书记官对杨兰兰的缺席表示不满，因为上一次庭审法官已经要求杨兰兰要亲自出庭。科恩律师说，杨兰兰通过电话保持待命状态，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出席。书记官明确要求11月14号杨兰兰要到法庭，因为法庭要求被告决定是否认罪。杨兰兰今年7月26号凌晨驾驶劳斯莱斯撞了一辆奔驰汽车，造成52岁的奔驰车司机受到重伤。这是第六、第七。法广报道，香港记者协会10月17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去年香港新闻自由指数 28.9， 满分是100，它的分数只有 28.9， 那么涨了 3.9， 这个连续五年下跌啊，今年就开始涨回了 3.9 啊。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嘉儒表示，新闻自由指数回升并不是反映了香港新闻真的有所改善啊，而是因为香港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生效之后，大量的资深新闻工作者移民或者转行，而新入职的新闻工作者没有经历过香港新闻最自由的黄金时代，所以他们对新闻自由的期望值比较低，所以他们导致的指数会回升。另外，郑嘉儒认为，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已经适应了在恶劣环境中工作。香港记者协会今年8月到9月期间，以问卷的方式访问了220名香港新闻工作者，要求他们对香港新闻自由的现状评分，并且用问卷的数据编制了香港新闻自由指数。调查发现，今年香港新闻工作者在自我审查、批评中央政府有顾忌，以及传媒的老板施压三方面的评分都很低啊。一个是自我审查，一个是批评中央政府，一个是这个媒体老板施压啊，这上面评分是最低的，以十分为满分。那么自我审查的项目只有 1.8 分，它反映了香港新闻工作者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如何避免自我审查，在没有外力干预下保持独立专业，并且维护报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是有挑战的工作。佩服他们啊。第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未来几天热浪将会席卷澳大利亚，气温会比往年高出15度。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和南澳州都会刷新10月份的最高纪录。那么造成这波热浪的原因是西北风不断的把内陆的炎热空气推向东海岸。所以呢 ,10 月18号到19号这个西澳和南澳以及维多利亚州会出现高温天气，到现在一个温度都没讲过啊，这篇稿子写得不好啊，抱歉啊。到了10月20号高温会转移到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具体来看，悉尼10月17号的气温达到34度，预计10月20号气温会上升到37度啊，那到最后才出现。阿德莱德10月19号的气温会达到31度啊，墨尔本10月19号的气温会在29度，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和南澳的一些地方10月20号会出现40度到46度的极端天气。那这波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到下个星期的中间啊，提醒澳大利亚的网友避开午后的高温和雷暴的时段，要及时的查询天气象局的网站有关热浪服务的页面，做好防暑降温啊。第九 CBS 报道，今年9月美国密西根州的居民卡威，他用 ChatGPT 生成的号码投注 Powerball 赢了$10万的奖金啊。卡威说他没有投注的习惯啊，那么于是他就请这个 ChatGPT 帮他生成一组投注号码。 ChatGPT 给了一批号码，叫11 23 44 61 62，还有就是 Powerball 的号码叫17啊。然后这个卡威真的用这组号码去投注，就中了4个白球的号码，得了$50,000。那由于卡威投注加购了这个 Powerball 的这个 Powerplay 啊，所以奖金就翻倍，就拿到$10万的奖金啊。那么卡威最近和丈夫到密西根州彩票公司的总部领了奖金。卡威说，这个用这笔奖金偿还房贷，剩下的钱会存起来。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解放军官宣集体开除9名上将， 打脸习近平啊。国防部网站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10月17号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啊。张晓刚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拳惩贪肃腐，军队反腐败斗争不断地向纵深推进。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纪委、监委陆续对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军委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王秀斌、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陆军政委秦树栋、海军政委袁华志、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九人立案审查调查。张晓刚说，经查，这九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都是最严重的词儿了啊，这全是最严重的词儿。党中央决定给予九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中何卫东、苗华、何鸿钧、王秀斌、林向阳、秦树栋、袁华志、王春宁8名中央委员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那么此前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给予以上九人开除军籍的处分。张晓刚指出，对何卫东、苗华、何鸿钧等人的严肃查处，再次表明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彰显了军队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鲜明的态度，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果，人民军队将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我把它全部都念完啊，就是想让大家，最后我会讲一个结论啊。这个我念是，因为不是太长，所以我就念完它。我们来讲讲这件事情啊，这是个大事儿啊，绝对是个大事儿，是今天的大新闻啊。第一，解放军集中公布、集中处理9名上将啊，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苗华，这是一种相当震撼、相当极端的处理方式。这等于开了一场公审大会啊，这是一场公审大会，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就算在文革也没有发生过这么多的解放军上将被集体褫夺身份啊。这件事情就是公开打脸习近平啊。为什么？因为作为军委主席，解放军出这么大的事儿，习近平肯定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所有人看到这条新闻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就是习近平啊，这在哪儿都跑不掉啊。就是你要知道，中央军委总共有几个人，中央军委总共有7名军委委员啊。当时中共二十大就位的中央军委委员是军委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啊，军委委员刘振利、张声明、苗华、李尚福。结果苗华是去年6月开除党籍啊，现在这一次呢，一下子又处理2个人，一个是何卫东，一个是苗华啊。李尚福是去年6月开除啊。那么现在呢，7个中央军委委员剩下了4位，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又侠啊，这个何卫东落马了，委员这个刘振利和张声明啊。那么习近平基本上在军委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啊，他在军队里面有2个代理人，一个是何卫东，一个是苗华，现在一次性被公开处理掉。 这基本上是一种羞辱啊，这基本上是一种羞辱。对于中共来说，一般来说，真的有，就是很多高级官员或者高级将领出问题，通常会分散处理啊。为啥？你集体处理管对外观感非常的不好啊。那你现在其实他们是陆陆续续出的问题，但是做法是集中处理，九名上将，完全不管政治影响。你要知道，解放军现役的上将有多少人？解放军的现役上将总共才31名现役上将，你这一口气搞掉九个，相当于和平年代不打仗，一口气损失了1/3的上将。这全而且全部都是因为贪腐的问题，所以你想，这在政治上，这是一起大规模的丑闻。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这么大规模的贪腐案件，你还是上将、中将、少将怎么办？那都算出来多少？很不光彩，对中共、对解放军来说，这都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而且。你一口气处理九名上将啊，一个是军委副主席，一个是军委委员，对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来说是一种什么政治压力啊。作为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他肯定要承受政治压力的了啊，这是第一条。第二，处理九名上将的这个安排不同寻常啊。第一个不同寻常的就是这个时间上的不寻常。正常情况来说，你要处理九名上将，你就算放在一块集中处理，你也得把时间推早一点，又不是现在才发生啊，你早一点宣布不好吗？因为当然宣布很正常，因为你要开中全会，要补选，要宣布，你要告诉中全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肯定要公开，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你可以早一点啊，你可以避免早一点，避免政治影响，而且最好是早一点陆陆续续的公布。你现在这个公开，你这个是公开宣布的时间是星期五啊，公开处理时间是星期五。四中全会是下星期一召开，你这紧贴着会议议程安排，那显然就是故意的，这是故意，就是故意的要对四中全会产生政治影响啊，这是第一个不同寻常。第二个，发布处理九名上将的消息不是新华社，是国防部的网站，新华网跟人民网转载国防部的网站消息。就基本上你看这个宣传口完全你说他信任吧，不信任吧，有点过，但是毫无疑问没有把它放到一边了，这是第二。第三，整篇新闻稿我读完了以后，你们听到了习近平的名字吗？没有吧啊，整篇新闻稿只字不提习近平，连穿衣戴帽都不出，掩蔽党中央、中央军委啊，这个态度呢，就非常的明显，就是习近平啊，这个部队对习近平肯定是有看法的了啊，一个字都不提，这很明显，非常明显，这也是打脸的节奏啊，打脸节奏。这第三、第四，九名上将。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心腹，而且全部都是习近平亲自授衔。最明显的是谁呢？何鸿钧。何鸿钧就是政治部的常务副主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去年刚刚授的衔，习近平专门给他授的衔，就一个人，他是一个人授衔，很就是通常来说，政治部呢通常。有一个上将就够了，结果习近平不仅给苗华上将，给何鸿钧上将，何鸿钧上将马上就落马，所以呢， 所以外国媒体西方媒体一直在说是习近平在清洗部队，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九位上将的落马绝对不是习近平清洗的结果，而是被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清除掉的。啊，为什么这么说？有两个人我们可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何卫东是习近平武统台湾的核心支持者。啊，围台演习，去年八月，前年八月，这个围台演习的方案拿的就是何卫东做的方案。所以呢，何卫东是过去40年解放军第一位被罢免的军委副主席。他前面的那位是谁？赵紫阳。他是赵紫阳。赵紫阳是军委副主席被罢免。他是赵紫阳的后面的第一位。这是一个何卫东。第二个苗华。苗华是习近平控制军队的灵魂人物。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代理人。为什么呢？因为苗华是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是负责军队的人事。部队里面所有的将领升迁全部都要经过苗华的手。所以苗华的落马导致很多将领落马，原因就在这里。而且苗华深得习近平的信任。你想一下，他在2015年就升上将，当时他在海军上，所以苗华是海军上将。所以你看这几件事情你摆下来，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结论。第一，习近平显然没有控制军队。他也无法得到军队的支持和信任。这是第一个，这个很重要。我们之前也有这个结论。但是你可以看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习近平跟部队之间的关系似乎有所，就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双方你看军报，习近平慢慢的变多了，习近平的报道慢慢变多了，习近平名字也慢慢放大了，但是你从这件事情来看，习近平仍然没有控制军队。那如果习近平得不到军队的支持，他追求二十大上的连任，这可能性一下子由这么大变成了这么小。低于50%，可能性低于50%。为什么？因为没有部队的支持，习近平追求连任的这种底气是不足的。第三，你们通过这件事情，我们通过这件事情，你会看得很清楚。习近平在下个星期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他的日子不会好过的。他的日子不会好过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就留多一点时间给大家来讨论吧啊。因为关于部队呢，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所以我就不想再重复了。基本上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部队军队的支持对一个总书记来说，中共总书记来说，这是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的因素，能够掌握军队。那从目前来看，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那他没有掌握军队，意味着他想连任的可能性不大。好，明谢 Mover3， 谢谢。情况今天看到对九名解放军高官落马，最犀利的评价是全军覆没。那全军覆没还没有，解放军有31名上将啊，现在是折损了9名啊。观点，这个节点公布，怕是四中全会要解释一下，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不出现，躲不过去了，一定要公布了。这不是躲不过去的，这是惯例，就是要公布。所有的处分的中央委员都要在中全会上向全会报告。那你要向全会报告，你不公布你怎么报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得很清楚，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要公布， 所以公布这不就公布了呗、啊、这个观点，习近平上次处理郭伯雄徐才厚也没顾虑政治影响，打脸江湖二老，今天他也尝尝这个滋味。十年前他也说反腐败纵深推进建立机制，反腐败成了笑话，习近平通过反腐败建立的政治资本被消耗干净了。是的，本来他就没啥资本，都是他的人啊，全部都是他，他提拔他受衔，都是他提拔他都受衔的啊。所以最后是打脸，打他自己的脸啊。情况加提问，体制内单位现在要求收集每位员工家庭成员的信息，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国籍，但职位、死亡和退休的要填以前的单位和职位，通知写的收集干部资料，个人都要收集，每个人都要收集，请问这是单位执行自主扩大化吗？不是，他就是要控制，强化控制，从控制，从老百姓都要控制，干部要更要控制了，就是控制，中共加强人身控制，加强人身控制。对于中共来说，中共现在有点不大稳，越是不大稳他越要加强控制。情况，公务员要求填写这些家庭信息至少有十年了，我父母年年报，是的，不是现在，也不是国企，所有的，我印象中是所有的，就是公务员事业单位都要填啊，都要填啊。提问，习近平是失势还是习近平仍然掌握大权？习近平仍然掌握大权，只是他不掌握军队啊，他仍然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军委主席呢，他没有掌握军队，也就是说他仍然是军委主席啊，部队的事情仍然要他的批准，但是他可能就指挥不动军队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观点，没有昏君哪来的窝臣啊，佞臣啊。情况，此时此刻大陆地区抖音 APP 开锅了，什么信息都有，各地区末日景象，天安门人山人海，各地军车官方频道提醒，每家每户行李包，啥意思？没看懂。开锅了啥意思？人山人海，天安门人山人海，为啥人山？见今天几号？十月，没啥特别呀。情况加观点，中美谈了半天，有一点确实落地了，亚马逊将会向中国税务机关报送所有中国卖家信息，在亚马逊开店必须以公司名义开，这么干就是一抓一个准，都已经满世界追税了，看来财政真的山穷水尽。OK， 亚马逊这个动作呢也不奇怪，因为美国加入了这个联盟，所以他有义务向中国税务机关报这个税务资料啊。观点，昨天直播话题，就算 AI 监控能够完全实现，想稳定统治也是无稽之谈，因为随着经济下行，越来越多的人没工作，失业和思想的觉醒，当 AI 可以辨识几十万或几百万，中共还能勉强管，当 AI 发现几千万或者几亿人开始反动，再牛的 AI 又能怎么用？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不会讲的这么笼统啊。这种笼统的概括可以讲，但是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为什么说呢？我们是从哪开始？我们从一个人开始。你一定是从一个人开始。如果从一个人开始，他怎么处理过？一定处理得过来。从一个人开始到10 到一万，到十万，到一百万，你永远是这样的规模。但是你没有达到你的那个情况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处理的呀，理解吗？所以不要小看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情况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啊。观点就和王老师之前说的，做一点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不配合，每天扔点沙子到机器里面，让这个暴力机器早点出问题，这个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啊。观点有没有可能啊？你看我就不喜欢别人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讨论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好不好啊？观点我认为军队应该是在握，不然应该会被叛变吧。叛变不容易，部队叛变不容易。军事政变我一直在讲军事政变不容易。为什么？1976年发生军事政变，四人帮下台啊。你到了8964算不算军事政变？不算军事政变，总书记下台。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中共一直在控制，一直在强化它的控制。强化什么控制？顶层控制。我看不到它政变的空间。提问：现在中国是习近平的一人体制，我们都说了，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已经不存在了。查组这些人，习近平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呀。查组这些人不需要习近平批准啊，习近平批准的呀。那为什么他要批准？他不批准不行啊，理解吗？啊，大家还是要理解一下政治啊。所以其实政治是门槛蛮高的一个。门槛蛮高的一个讨论议题范围，但是呢，你在互联网上基本上没有门槛，谁都可以讨论。那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啊，我也没办法啊。怎么说呢？两点，大家记住两点。第一点，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有权利改变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这就是跟有权控制得住跟控制不住的关系啊。中国的体制是有架构，但是又有人脉，这是双重控制。你光有架构，你有权位，但是不一定你的权威管到每个领域，有些人抵制你，你没有办法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有架构，同时要有人脉。所以为什么你看，为什么那个头一上去之后，他马上把下面的人全部换成自己的人？为什么这么干？就是要他保证他自己的政策能够贯彻下去。如果他在上面啊，他有架构上的职权，但是底下的人不听他的，他拿他也没办法。你比如说赵紫阳是总书记啊，总书记权力很大的，但是呢底下的人不是他的人。为什么？因为有邓小平有陈云在，他们把人全部安排好了，都不是他的人，他控制不了军队，但是他仍然是总书记啊，就这个意思啊。提问：在中国军队和政党是分开管理的吗？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想问啥啊，你把你想问的问题问出来好不好啊。观点：何卫东的事情今天出来，舆论平台控制还是很稳的，官方视频下面要么是零评论，要么是水军评论几句从严治党。胡锡进这个时候前几天还说媒体发声越来越小心，是社会宽容度变低了，但是这种事情出来他也不敢评论。是坐标江门，这段时间为了杀蚊子真的无所不用其极，我家盆景绿植比较多，杀蚊子的人先用无人机围着我家， 在天空喷一轮药，然后三个穿防护服的背着喷雾在我家花园喷一轮，烟雾弥漫，他们准备要砍我先父种的两棵大罗汉松，我赶紧找关系买杀蚊子的药，给了2000块钱免砍。但是我们家假山水的锦鲤和龟都死了，这是先父生前养的，经济越差越多这些鬼东西出来。我奶奶和孩子因为吸了这些烟雾咳嗽哮喘，连夜进了医院。疯狂吧，知道公孙公了吧，中共就是这样，就是干正事儿呢啥都不行，干坏事儿呢那是厉害的很啊。观点，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现在的烂摊子谁敢接，现在只剩下皮囊傀儡任人宰割抽动，我敢接，谁都敢接，不要说不敢接，没有人不敢接啊，接了再说啊。你不理解那个位置有多么过瘾啊，不是不敢接的问题，就是说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就会选择一个对你更有利的位置啊。不要说不敢接，没有人不敢接，总书记的位置谁不敢接，你让我去当我也敢去当，有什么不敢当的呀。提问，习近平的清洗跟斯大林式的清洗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区别的话，习近平的地位是不是越来越稳固？习近平的清洗其实老实讲，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我不觉得他清洗了很多人。为啥？因为都他提拔出来的，他清洗啥啊？那么至于说这个斯大林的清洗，斯大林清洗那真的是抓人啊。他有什么不一样？斯大林的清洗，那吴国光教授曾经建立过一个理论，就是习近平在模仿斯大林，他要建立他的权威。建立他的权威的逻辑是什么？逻辑是习近平的这个政绩不行啊，这个形势很乱，那怎么办？那我要清洗一些人，让党内的人服从。我接受这个逻辑。习近平也的确干掉过一些人，但是你看这九名上将，你知道这九名上将，你看一下你就知道，都是习近平的心腹，不是习近平清洗，所以他跟你说的斯大林的清洗不大一样啊，不大一样啊。观点，我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向朋友传播真相。朋友告诉我，他回老家，地方部队驻地门口，听党指挥能打胜仗。朋友站在这几个字的下面，想起我和他说的，解放军就是党卫军，他们不属于人民的军队，属于中共的私有产物。我对朋友说，一定要把真相传播给身边的人。他回答我说，我已经传播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认同我，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我已经至少传播了14亿分之几，这十来人里头在逐渐的扩散真相，中国是有希望的。提问，习近平大概率不能连任了，但中共对人民的控制不会改变，经济很难扭转，老百姓可以有怎样的期待？我不知道老百姓有什么样的期待。老百姓对中共政治不应该有任何期待，但是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要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老百姓也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在完全不期待的情况下关注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吗？所以我们现在你可以发现，从这些提问你可以发现，我们对世界的感知 你可以看到从前面开始一直往下谈，中国的观众他对世界的感知都是出于功利，他不是出于需要。我们对世界的感知首先应该是出于需要，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说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才去关注。不是的，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出于需要。记住，不是每件事情对你都有利或者对你不利，你对这世界的认识就是对你有利的，这是最重要的利益。因为你能够真实的把握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天天都有人来跑来问我，中国人跑来问我说这件事情对我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我怎么办？那对你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的任务就是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至于说我们会不会有所期待，有些事情是可以有所期待，有些事情你期待不了啥。所以总是有人来问我终极的问题啊，这些终极的问题其实我不能够回答你，因为我不能够联系到，因为每件事情要接触到利益，你必须找到利益的路径。我不可能每条新闻都找到和你利益的路径，找不到，我没有时间去找那么多的路径。所以我的任务是先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再说，大家你就先听着，先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啥。你比如说像这个网友问我习近平的地位是不是越来越稳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更稳固啊。那首先来看习近平，我们现在中共政治它是不透明的，我们在一个逻辑框架之下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个逻辑框架之下就推测，在这个逻辑推测一个结果，一个看法。那么甚至有些变动之后，我们会调整这个逻辑框架。当它的变动超出了这个逻辑框架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认为习近平在二十一大上正在追求连任，这是我们根据这个叫什么，根据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习近平啊这个一系列的表现，他的表现出非常进取的政治姿态。那这种政治姿态我们的判断就是他在追求连任。那追求连任他是需要条件的，那这个条件有可能来自于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党内的协调，也可能来自于他对他自身的权力地位的判断，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认为他是在追求连任。但是而且你可以看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一次去了新疆，一次去了西藏，然后又做了一个非常声势浩大的阅兵。这给人一个印象是什么？给人一个印象，他和部队之间的关系是有所缓和的，特别是阅兵。你想一下，如果你不掌握军队，你会去阅兵吗？你不会去阅兵，你至少你阅兵不好看。但是你发现没有，习近平阅兵了。习近平阅兵之后，我们的判断就是习近平可能跟部队，根据解放军之间有一个谅解还是怎么样，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但是事实上这条新闻出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原来的分析逻辑或者逻辑框架就改变了。为什么？显然他没有掌握部队，就算九三阅兵习近平也没有掌握部队，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你就会不断的在调整对习近平权力地位的分析框架逻辑，背后的逻辑我们就开始调整他的逻辑。调整逻辑之后，你再发生新的新闻的时候，你放在这个逻辑框架之内再来分析， 它的意义是什么。我知道前面有很多网友跑出来提问的网友，还是以什么呢？还是以政变为前提来问我问题啊？我还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们，我不同意发生过政变，我也不同意什么胡锦涛之类的这些在背后的各种权力运作，我不认同那些，因为这不符合当下的政治逻辑啊。所以你什么查处这些人不需要习近平批准吗？这是反话，我听得懂啊，我听得懂。说明什么？说明你不了解中共的政治运作啊，也不了解政治。那我如果我要从猴子变人讲的话，我会讲很长时间啊，我就不想讲那么多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大家还是要记住一条，政治评论是相当高难度的动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评论的啊。观点，听到这个新闻，光是看图片就很震撼，那么多身居高位的人一锅端，有种集体处决的感觉，确实不寻常。这个新闻故意放在星期五发布，留周末两天进行发酵，从传播学上来看，显然是精心考虑过的。是的，对，这个时间安排是好好的处理啊。提问快两年了，秦刚去哪儿了？不知道秦刚去哪儿了啊。之前有人说这个外交部的一个发言人叫什么来着？那女的猛眨眼睛的女的，说他讲了秦刚已经这个平安降落了。我不大信啊。秦刚的处境，秦刚到底会怎么样不好说。我要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我不会让秦刚那么快平安落地的，对吗？那是习近平的心腹的心腹啊。观点，任建涛十几年前就有个观点，习近平这样的五零后会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他本来就缺乏人格魅力，不是越来越缺乏。五零后是红卫兵，六零后是红小兵，这两代人没有现代观念，经历过现代的严格知识训练，没有把人格权威和制度权威分割开，还在声嘶力竭的喊口号，他们的号召力和同代人里面号召力不足，现在觉得都在竭泽而渔，能捞就捞。把整个时代的人笼统去概括，我认为是不太合理的啊。五零后我见过，有很多有人格魅力的人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如果你讲习近平，我同意，就把五零后不行，我不同意啊。怎么说呢？你可以把这一代人的官场风格可以总结归纳，但是你把这个人格魅力放进去，我不同意啊。为什么？因为我认识很多五零后，很厉害，很厉害。他们这一代人不简单，非常不简单。就是你看出五零后要么跑不出来，跑出来的都不是一般人，要么很有背景，要么很有能力啊。他不会跑出来的人都不一般啊，都真的都不一般啊。观点，外资对中国市场不会有太高幻想，其实早就心里有数。我一直说别看有13亿人口，你只是说的吗？哦，你真的有远见哦。一旦商品定价超过1000，真正有消费力的群体立刻缩到1亿人左右，也就是说所谓超大市场在中高端消费领域其实是个伪命题，消费能力和市场成熟度中国根本比不上美国市场。你把中国市场跟美国市场比，哦，你真的，你太天真了吧啊。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我给你一个概念吧。美国人，美国三亿人口，他消费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工业品。美国人，他消费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工业品。中国人14亿人口，中国人的消费品占到全世界的十分之一，你能比吗？根本没办法比吧，差多少倍你说啊？而且美国的商品的价格比中国商品价格贵五倍左右吧，就是你一个刷子在中国卖2块钱，在美国卖2美金，差不多是这样啊。观点，我老爸这个老粉红经常跟我说，就算你知道了事实真相又能怎样？以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后面我想通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事实真相会在日后的某个时期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比如房地产的实际情况之类。所以了解这个世界很重要，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会对自己有用，但是日后的某个时刻因为自己的信息缺失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说得非常对，就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还是不要那么功利。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个整体，我不能说这部分对我有用，我只知道它就行了，这是不行的。其实你要知道的是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那所以呢，其实你要知，因为你如果只知道这部分，你是没办法建立一个信息的支撑的。建立这个信息的支撑需要很多的条件，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很多的东西。所以呢，你说啊，知道了又怎么样，没什么用，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短视，还有一个什么？说明你对这个世界不敏感啊。不敏感说明你的利益很少啊，说明你跟这个世界关联的利益很少啊。观点，现在除了人还能按下声音控制人声之外，其他各个层面都失控。广东的文艺钱到位就往死里搞，震天响毛效果都没有，没拨钱的事几千过万利都西谷无人管。 OK， 提问，2025年年初外网就开始怀疑习近平失势，现在何卫东苗华被官宣出事，是不是证实了习近平年初就失势，只是为了党和国家的颜面，行不上主席，等21大和平换习近平，可以这样推断吗？不可以啊，不可以。你就看那个，就是看那个法轮功的这个故事嘛，讲习近平失势，其实谁最早讲？我最早讲啊，我最早讲习近平失势。但是呢，我认为习近平失势只解决了什么问题？习近平的失势只解决了一人体制的问题。去年的七中全会，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就结束了，习近平在失势啊。那么去年的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习近平的姿态是往回退的，甚至放出风来准备退居二线啊，那就是失势啊，失势。但是你说他习近平已经叫什么替换掉了，我看不到替换他的政治条件，怎么替换啊？谁来替换？胡锦涛吗？胡锦涛都躺在床上了啊。所以二十一大会替换习近平，我认为二十一大习近平要下台，真的不是替换，他就到期了下台。二十一大他就是要下台，是不是因为颜面的问题？跟颜面没有关系，没有机制让他下台呀，你什么凭什么让人下台啊？除非军事政变，但有没有发生军事政变？没有发生军事政变啊。情况终于润出来了，现在意大利留学，感谢王老师多年来新闻资讯让我了解世界的样子，现在也终于有机会亲眼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祝王老师事业顺利，家庭美满，谢谢。我还是讲一下吧，就是关于这个世界，老实讲，特别是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很复杂，而且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它不透明，不透明。那在不透明的前提下，我们掌握的信息很有限，那么这么有限的信息之下，我们做出的一些判断，有基本上有三方面的判断的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中共的认识，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中共的人脉关系，它的历史沿革，它的中共运作的一个机制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随时都要建立一个逻辑框架，分析中共的逻辑框架，因为它不透明，那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自己的逻辑框架，那么根据你掌握的情况不断的调整这个逻辑框架，然后根据这个逻辑框架来分析我们获得的信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方向，什么大的方向，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谁在负责？习近平在负责。你可以从哪里地方看？你可以看出很多地方都是习近平的决定。你可以看中国的对外政策，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他上台之后一直在执行一个政策，它是有延续性的。那么你通过这个反过来看，习近平他的权力地位是怎样的？我们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待一条新闻，它不是孤立的，所有的政治表现它都是线性的，它一条线下来都能够找到前面的那条线，那个点，它不会是没有关联的动作。没有关联的动作有没有这样？有这样，川普就是没有关联的动作，今天东一明天西一下，他是没有关联的动作。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没有管理概念，他是个富二代花花公子，他从来没有管，他不需要靠逻辑去生存。谁需要靠逻辑去生存？打工的人需要靠逻辑生存。为什么？因为你要靠逻辑去说服别人，所以你的行为就是逻辑的行为。那些不需要靠逻辑去说服别人的人，你比如说我是老板，我有钱，我不需要说服你给我买辆车，我不需要跟人讲我为什么要买辆车，我就说你去买辆车就买辆车，我就有了一辆车。就是不同的人，他的行为背后是有原因的，他这么行为是有原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行为他也是有原因的，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意念，他的愿景，成为他很多行为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在分析，你比如说他说要给资本撞红绿灯，习近平说出来我完全觉得完全有道理。为什么？他就这么想的，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其他人不会讲出这样的话。为什么？他没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做一些政治判断并不容易，你需要很多的条件去做。那很多网友喜欢用这种问题来跟我们讨论问题，我老实讲我不想讨论这样的问题。为啥？因为有些东西我不可能全部讲完要讲很久。那我们很多网友又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我们就很难去讨论问题。好吧，我就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政治评论没那么容易，政治分析没那么容易，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书记处书记，大家知道书记处书记是干什么的吗？书记处书记是管理整个党务的，整个共产党是归书记处书记管， 那你想一下这件事情有多厉害，那你就可以看到，当习近平让这个蔡奇当书记处书记，又让他当政局常委，又让他当中办主任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他真的权力很大，他跟以前的总书记真的不一样。因为不会，以前不会有一个政局常委再给习近平，再给总书记当中办主任的。中办主任是谁？中办主任就是总书记背后拎包的那个人，帮助他安排车、安排吃饭、安排见谁、安排他的日程，他是个这样的任务。中办主任，中办主任相当于他的贴身秘书。可是政局常委是什么人？政局常委是这个国家最顶级的拥有权力的人。所以你想一下，习近平安排一个政治局常委去当他的中办主任，或者你可以翻过来讲，让他的中办主任去当政局常委，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权力大，他比一般的总书记权力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不可能在每件事情都来讲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会影响你对他的判断，对习近平的行为的判断，对习近平的政治路线的判断，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判断，蔡奇跟习近平的关系，李强跟习近平关系，这个王沪宁跟习近平关系，你可以通过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那我为什么知道？我每天都在看他呀。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每天都在看习近平今天干啥了，蔡奇在干啥，我每天都在干。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干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没办法讨论，我们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等很难讨论问题，好吗？情况在观点，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中，许多人对中国政治缺乏系统性的了解，因此很容易被故事会式的叙事所左右，这类内容往往很戏剧化、情绪化的方式包装信息，能够迅速的吸引注意力，并且带来情感的共鸣，因而更易在公众中传播并且获得认同。相比之下，客观理性的分析不仅内容较为复杂，也更难以激起情绪共振，这使得实话在传播力和受众接受度上往往处于弱势。我曾经写过一个帖子，那越好走的路，越好走的路，越可能是歧路。通往真相的，通常是崎岖小路。通常是这样。为什么？很简单，只有编故事，你才编得那么让你感兴趣，因为它是就着你感兴趣编的，所以那些故事肯定是更吸引人的。但是真相呢，并不是这样，真相通常都是比较 boring， 而且不那么有说服力的。真相不需要说服别人啊，他没有说服力没关系，他最终会证实。就像之前讲开政局扩大会议，我上来我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没有啊，事实上没有。从去年到现在，你可以看到法轮功这一票人，包括那个谁，包括那个我就不点名了，他们编的故事到现在没有一样兑现的。为啥？但是他们还在继续编。为啥？上去的下不来了呗，不就这个原因吗？所以我们不会有一个在中国的这种封闭的政治环境之下，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绝对肯定的结果。为啥？因为你得不到这样的东西，因为你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太多不知道的东西。你很笃定的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人，肯定是假的。所以基本上你这么多网友在问我的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为啥？因为我没办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有太多的不知道的东西， 你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好不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